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Sandra 是一位我的美国朋友，60出头，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有一天，他先生 Emmett 小心翼翼地捧了一朵小花，很兴奋地走进屋里对他说， Sandra， 快看，我在院子里发现了这朵花，好美哦。 Sandra 一看，知道小花在院子另一头有一大片，而且已经开了好一阵子了，先生每天从旁走过都没有注意到。但他并不说破，装作十分惊喜的回应说，哎，真的好美哦。然后呢，跟他先生一起细细的欣赏那朵花。事后他告诉我，我真想趁伊美不注意的时候冲出去把那片花摘掉，免得以后他发现的时候会很尴尬。我心里想，如果我是他的话，当先生给我看花的时候，我可能会马上冲口而出像这样的话，天哪，院子里到处都是这种花，你现在才看到啊。我不会顾及到他的颜面，也不会在乎在他兴头上泼冷水。 Sandra 对他先生展示的是一种温柔的爱，是我们跟家人之间常常很欠缺的。我曾经看过一位母亲教他的儿子做功课，一边教一边骂，连这个都不会，你搞什么嘛，怎么那么笨。小孩眼睛里含着泪水，嘟着嘴丢下笔，妈妈就提高音量说，做完，不做完不准看电视。妈妈陪着做功课是出于爱，但是小孩只感受到在高压下妈妈的要求跟不满，自尊还被戳伤，丝毫没有被爱的感觉。还有一回跟一对夫妻一起吃饭，丈夫肠胃不好，太太怕他吃多了消化不良，就大声地呵斥他说，吃吃还吃，像猪一样，你别吃了，你待会肚子痛就知道。他丈夫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太太善意的谏言实在难以消受。心中有爱，但表达的方式粗硬冰冷，天天用言语彼此碰撞，生活在一起却比和外人的关系还要疏远，有的时候还要承受伤害跟羞辱。爱的外面像是裹了一圈刺，一不小心就会被戳痛。温柔的爱是要把那圈粗硬的刺摘除，让爱能够以和乐宜人的面貌出现。温柔的爱要始于温柔的言辞，圣经上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家人的关系虽然亲，基本的礼节却不可少，见面嘘寒问暖，请还有谢谢应该要常常的挂在嘴边。很多人对外人彬彬有礼，一转头对自己人说话，语气马上转变，句句都是命令，而且批评指责脱口而出，语气语调都率性而为。如果我们对家人讲话能够跟对外人讲话一样客气，措辞用字都略加思索，多几分尊重，听者的感觉马上不同，气氛也会立即改变。温柔的爱是要放下自我，把对方摆在前面，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对他的要求暂且搁在一旁，想想你为他做了多少，按耐住即将脱口而出的责难，想想那样的言辞会带给他什么样的感受，你是不是希望别人也像那样跟你说话。温柔的爱里有无尽的包容跟体谅， 包容不同的个性、习惯、思维、爱好，体谅家人的不足、粗心、缺失。圣经告诉我们要彼此以恩慈相待，原谅对方，所有的争执跟不满只有在爱中才能够得到化解。温柔的爱里有微笑，有拥抱，有鼓励，有关怀。在这样的爱里面，空气是暖和、轻松、喜乐的，彼此可以放心的依靠，不用提防随时而来的案件。温柔的爱必须从我开始，让对方在和暖的爱中被融化，同样的爱才会从他心中释放。温柔的付出得到温柔的回应。您渴望生活在那样的爱里面吗？您对家人的爱多半是以什么样的面貌表达？也是裹了一些硬刺吗？您愿不愿意把那些刺给摘除呢？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人人都有缺点，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人，而仍旧喜欢您的，就是朋友。虽然这句话不算准确的定义，也不能完整的涵盖友谊的深度，但是却能讲出友谊真谛的芬芳。听众朋友，您同意这话吗？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我想跟您谈谈古今中外都在歌颂的友谊。两个人一些个共同的地方，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也把朋友永久地联系在一起。有一位前辈曾经说过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他说，谁到了晚年还能有一位真正的朋友，他是个幸福的人。世上没有两个人完全一样，如果有一天我们碰到个想法相契合的人，友谊就开始形成，像含苞待放的花朵一样。两个人有共同点，并不表示他们就能成为好朋友。那么我们如何才会成为好朋友呢？友谊切忌速成，要在互敬互信共事的基础上慢慢的交往比较好。终生的友谊总有忠贞坦诚这样的素质，真正的朋友会相互满足对方的需要，彼此付出毫无保留。宁可三两好友，不要大群点头之交，因为好朋友不在多，交朋友能使我们学习如何做别人的朋友，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朋友。听众朋友，古今中外很多人在交朋友这件事上得出了心得与智慧，我相信您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下面请让我跟您分享两三个我听到的友谊智慧。汤马斯·休斯先生说，懂得交朋友的人有福了，因为这是来自上帝的上好恩赐。交友之道不简单，最重要的是走出自己的私心，赏识别人高贵可爱之处。所以我对待朋友像对待我的书一样，他们的优点我欣赏，他们的价值我肯定。虽然我知道他们在哪里，但是我不常用他们。圣经的作者上帝曾经指着亚伯拉罕这个人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是他对的地方。 也是他好的地方，所以他又被称为是上帝的朋友。听众朋友，但愿有很多人都喜欢您这位朋友，而且连上帝也把您看作是他的朋友。我是好爷爷，关于友谊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我是一个四肢瘫痪的人，日常行动非常艰难，这就意味着每次当我出行时，总是要有两个帮手相伴。乘飞机时，我得依赖别人，从轮椅里被抱出，放到飞机上预备的一个小轮椅上，再从那个小轮椅上被抱到飞机座位上。一个帮手得站在我的身后，手伸过我的肘关节，抓起我的手腕，另一个得站在前方，抱住我的膝盖，数到一、二、三，两人同时把我抱起。最近，我乘飞机返回华盛顿，当时仅有朋友朱蒂陪伴着我。登机时还算顺利，可飞机在华盛顿着陆时，朱蒂得去过道拼装我的轮椅。此刻便没有人帮我离开飞机座位。就在这时，有两个男士推着飞机上预备的小轮椅从过道走来。我不确定他们来自哪个国家，也听不懂他们说的语言。我让一位男士站到我的前方，抬起我的腿，请另一位到我的身后抬起我的背。我告诉他，先生，请抓住我的手腕。他听不懂，我只好反复地重复着，他变得有几分郁闷，抓住了我的手、肩、腰和我不便说的部位。他不理解我在说什么，我们俩都感到很沮丧。此刻，令人感到痛心的是，有四五个机组清洁工就站在那儿注视着我们。我求他们，请你们哪一位告诉这位先生抓住我的手腕。没人挪动一下，没人有所反应，没人过来伸出手来帮一把，向这位男士解释或示意一下我的意思。他们只是站在那儿袖手旁观，看着下一步会怎样。最后，男士们就任意地抓住我的身体，并扔进了飞机上预备的小轮椅里。我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羞辱。这不是完全表现在听不懂我话的那些人面前，而是在那些机组清洁工、那些驻足观望的人们面前。进到机场候机室以后，我多少回过了一点神来，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呢？在这之后的某个早晨，我又想起了这件事。我求神亲自用全新的、更深刻的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方式来显示他自己。就在此刻，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基督曾向我显现过他所经历过的耻辱甚至软弱。的确，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大声疾呼，渴望帮助。可悲的是，人们就站在那儿袖手旁观，等着看好戏，没人挪动脚步一下，没人愿意帮助，没有人伸出一只援手。对我而言，这件事只不过是一种体验，一种来分担他自己所曾经历的在十字架上的处境，一个小小的体验，一种与他一道蒙受软弱之耻辱的方式。无助，被人抛弃的伤痛，这就是他要向我启示的，这是一种全新的、能更深刻的认识救主的方法。今天就为了这个理由，我对他的爱更增加了许多。
今天为你介绍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practice， P-R-A-C-T-I-C-E， practice。 如果查字典， practice 这个字翻成中文有几个不同的意思。有时候 practice 可以指一个职业而言，譬如律师和大夫，他们的顾客和他们的工作叫做他们的 practice， 律师和大夫所做的工作就是他们的 practice。 今天跟您练习六句话，都很短。第一， Dr. Lee practices medicine， 李大夫是个医生。 Dr. Lee practices medicine。Dr. Lee practices medicine. 第二， Dr. Lee has a large medical practice. 李医生的病人很多。Dr. Lee has a large medical practice. Dr. Lee has a large medical practice. 第三， Dr. Lee's medical practice.Is very extensive. 李大夫的医学专业很广。Dr. Lee's medical practice is very extensive. Dr. Lee's medical practice is very extensive. 第四， Mr. Bai practices law. 白先生是个律师。Mr. Bai practices law. Mr. Bai practices law. 第五， Mr. Bai has a large law practice. 白先生律师事务所的顾客很多。Mr. Bai has a large law practice. Mr. Bai has a large law practice.第六， Mr. Bai's law practice is very extensive. 白先生的律师专业很广泛。Mr. Bai's law practice is very extensive. Mr. Bai's law practice is very extensive. Practice 这个英文字指律师和大夫所做的工作和他们的顾客。 Dr. Lee practices medicine. Dr. Lee has a large medical practice. Dr. Lee's medical practice is very extensive. Mr. Bai practices law. Mr. Bai has a large law practice. Mr. Bai's law practice is very extensive. Practice 是一个很实用的英文单词，我希望您常常用practice 这个字。现在请跟着我说吧。practice。
施洗约翰被囚。
陛下，我看您的心情不太好，是不是有人说了什么话，或者做了什么事得罪您了？我亲爱的皇上。
嗯。
来来来，现在就告诉您亲爱的皇后，什么事情使您不舒服？陛下，什么事情使您不舒服嘛？
不关你的事了。
亲爱的皇上，你应该知道。凡是您的事，也就是我的事。来来来，告诉我。
好吧，是那个在旷野里的人。
啊？施洗约翰？
嗯。
他怎么了？什么事儿啊？他干了什么？
我和几个大臣听了他讲的道理。
那又怎么样啊？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传的也是真理，他是个圣人，他什么人都不怕。连我都不怕。
哦， 这么说来，他并没有做什么得罪您的事儿了，一定说了什么话使陛下不安了，是不是很可怕呀？
嗯，他说我不忠实，他责备我犯了罪，同你的关系。
我
实在是我把你从我自己的兄弟那儿拐来的。
你根本没有做这种事儿，我爱您不爱他，所以呀，我离开他到您身边来，这有什么不对呀？
我希望能克服控制我好色的欲望。
好色的欲望？你是指我啊？
嗯。
这倒从来没有听说过，在旷野的大胡子居然敢来责备您皇上，这算哪一门子的事儿啊？
人人对我不是叩头就是弯腰，可是约翰他却不怕我，他有勇气来指责罪恶，他真是大无畏了。
所以您就相信他了，想不理我了？
哎呀，西罗底，你知道要我离开你是办不到的嘛。
那么你我之间就没有问题了？
对，没有。
你说约翰说的是真理，现在让我来告诉您什么是真理。您是皇上，无论做什么都不会错，您说的话是王法。陛下，您到底爱不爱我嘛？
你到如今还怀疑啊？
要是这样，您就该把施洗约翰抓起来关在地牢里。哼，他羞辱了你，同时也羞辱了我。
希罗底就这样把他软弱的丈夫希律王说服，将施洗约翰关进了监牢。同时，日子一天又一天的过去，耶稣却没有建立地上的王国。撒旦就将怀疑的意念压进了约翰的心中。可是他仍然清楚地记得，从天上来的声音，降下来的鸽子，耶稣的纯洁无瑕。他至终没有放弃他对基督的信心。当他看到他的门徒们对耶稣的使命发生怀疑的时候，他就差遣其中两个门徒直接去问耶稣。
先生，我们的老师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牢里了，他差遣我们来问您，那将要来的是您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夫子，我们带来的这个人被鬼附着了。
撒旦，我吩咐你从这人身上出来，不可再回来。
我复原了，夫子，谢谢你，谢谢你。夫子，帮助我，我听见你的声音，只是没有法子看见你。主啊，我是个瞎子。
近前来，让我摸你的眼睛，你就看见了。
我都看了，我看见了，主啊，你实在是弥赛亚。
耶稣装着好像没有听到我们的问题。
我想他听到了，他是拿他所做的事医治这许多病人来回答我们的。
我们要不要就回到老师那儿去呢？
不，我们先在这儿留一天，看看耶稣做的事，听听他说的话。
这一天慢慢的又过去了，约翰的门徒们听到也看到了一切，然后耶稣把他们召来。
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对他说，那对我不疑惑的人就有福了。
回到约翰的地牢中，两个门徒向他报告了耶稣医治病人和他的信息。
不失去信心，不跌倒，有福了。
夫子，您觉得怎么样？
第一，我觉得这是对我心中开始怀疑的一次温和的责备。
责备？对您？
第二，这正清楚地表示出， 基督在地上的使命的真正性质。我要把我自己完全降服给上帝，无论是生是死，只要对耶稣和上帝的工作能有最大的效果。
他难道不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同时要把我们从罗马的压迫下拯救出来吗？
耶稣的工作并不是打败军队、推翻政府，而是要借着仁慈、自我牺牲和爱来感化人心。耶稣要把人类从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在天国里得永生。
约翰的门徒们离开之后，耶稣转向周围跟群众们说，
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草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究竟为了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
Spirit is willing, but my flesh is so weak. Like the fire in my soul, my weak, and the flame make me whole. Lord, you know.Spirit moves right through me like a mighty rushing wind, like the fire in my soul, and the flame make me whole. Lord, you know.
今天整理书房抽屉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甜甜圈袋子，往事浮现心头，勾起了我多年前的回忆。那是2018年，我和妻子去美国拜访盖瑞老师。他和他的妻子住在新泽西，在当地的一个教会服侍。盖瑞老师说，他们家附近有一家中国人开的甜甜圈店，想带我和妻子去那里吃早餐。我们欣然答应。到达餐馆后，人不是很多，我们随便找了一个靠窗的桌子坐了下来。这时一位女士来给我们点餐，顺便聊了起来。她问我们是在这里生活还是来旅游， 我告诉他我们是来拜访我们的老师。他说道，不知道你和你妻子这周天有没有空，我想邀请你们来我们教会敬拜。我们很想来看看，当时不好意思，这周天我们要在老师所在的教会讲道，已经提前安排，没法更改。我说道。姐妹说，没关系，下周也行，你把地址告诉我，到时候我可以开车来接你们。实在不好意思，这两周我都会讲到，而且第三周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真是遗憾，无法来到你们教会。我说道。姐妹说，是啊，真是遗憾，希望以后有机会，那你们在美国好好的游玩一下。等我们吃好早点要付账单的时候，姐妹说，不用付了，今天我请你们。我们觉得挺不好意思的，第一次见面非亲非故，而且我们也不能前往他所在的教会参加敬拜。姐妹让我们千万不要客气，也不要拒绝他，我们只能表示感谢主，也感谢他。他让我们稍等，随即又从柜橱里拿了两大盒甜甜圈和两大罐咖啡给我们，说我们在美国旅游期间有足够的咖啡喝。姐妹的这种热心和爱心顿时让我们有点不知所措，更多的是感动。第一次见面，第一次交谈，仅仅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他就如此善待我们。不光如此，姐妹随手拿了一个装甜甜圈的袋子，写下了她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让我们在美国旅游期间遇到什么事情可以联系她。我们时至如今都没有联系过她，但她坐在我们身上的是，今天看到这样一个甜甜圈袋子的时候却历历在目。我不知道姐妹和她的教会现在如何，但我祷告，愿她和教会一切都好，愿她对所遇见之人的爱心蒙主纪念。我们家庭感恩，因着基督可以与世界各地的人成为一家人，因着基督我们在大洋彼岸深深的被爱和善待。我们也感恩这些影响我们生命的天使们。
最近重读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帷幕》，比起青年时读到的情节的引人入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他在恶的书写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当波罗说出我一生都在与邪恶做斗争，现在我终于看到了他的真面目时，阿加莎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令人赞立的真相：真正的恶从来不在刀尖之上，而在人心之中。故事讲述了年迈的波洛受关节炎所困，只能靠轮椅行动。他召唤老友佩斯廷斯上尉回到斯泰尔斯庄园，协助他追查一名代号 X 的连环杀手。波洛拒绝透露 X 的身份，只断定此人就在庄园的住客之中。随着剧情推进，庄园里接连发生多起事件，一场险些致命的夫妻争吵，黑斯廷斯对女儿恋人的谋杀冲动，富兰克林太太离奇中毒身亡，最后温和的鸟类爱好者诺顿被发现死于自己房中，额头上有一个弹孔。波洛在案件解决后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他留给黑斯廷斯一份手稿，揭示了令人震惊的真相：真正的凶手正是看似人畜无害的诺顿。他从未亲手杀人，而是利用心理操控诱导他人实施谋杀，如同莎士比亚笔下的伊阿古利用人类内心的力量 去拉大裂缝。波洛意识到诺顿无法被法律制裁，决定亲手结束他的生命，随后停止服用心脏药物，平静赴死。书中的诺顿温和，口吃，酷爱鸟类，看似人畜无害，从未亲手杀人，却比任何杀人犯都可怕。他善于发现人心最幽暗的角落。黑斯廷斯对女儿恋人的杀意，富兰克林太太的自毁倾向，每个人心中那头随时可能挣脱牢笼的野兽，然后轻轻推上一把。细细想来，你会发现其实诺顿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换了个名字，魔鬼撒旦。而恶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它普遍潜伏在每个人心中，就像书中的富连克林太太的刻薄，博伊德爵士的自私，科尔小姐的虚荣，这些日常之恶看似微不足道，却正是魔鬼撒旦赖以生存的土壤。他们不致命，却像蚁穴一样缓慢地侵蚀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善意。他披着无害的外衣，甚至带着某种优雅，看着他人一步步走向毁灭，就像观看一场精心编排的戏剧。我们心中的恶为撒旦提供了猎物，而撒旦则放大了恶的破坏力。当刻薄遇见操控，当自私遇见诱导，悲剧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撒旦不是只在暗处行事，他也会站在阳光下微笑，手里干干净净。他只需要找到那个合适的人，在他们最脆弱的时刻，递上一句看似无心的暗示。受害者却一个接一个倒下，每个人都是自杀或意外。圣经彼得前书5:8说道，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用主耶稣的话语来武装自己，除去心中的恶，修补好裂缝，因为恶的根源不在诺顿，而在我们自身，没有裂缝就没有诺顿。
《使徒行传》4:5-12，那彼得、约翰他们站在一个法庭的面前，为他们所行的神迹和为他们所见证的道要做见证。在这里我们看到，当彼得他们被讯问的时候，彼得就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的一个状态，一种经历。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被圣灵充满，他所体现来的不单单是会说方言，不单单是一种非常难以描述的一种经验。被圣灵充满最重要的是一种胆量。彼得被圣灵充满，就在官府面前公开的大声的来见证主耶稣基督。他没有归荣耀给自己，他说这个人得痊愈是因为被钉十字架但却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并且他见证说，这世上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么彼得他被圣灵充满，他就是公开放胆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见证耶稣基督的名，就大胆的宣告，这世上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有耶稣基督，唯有因我们的罪被杀，因神对我们的爱，因神的恩典，因神的大能得以复活的这一位耶稣，他才是我们的唯一的救赎。这一位耶稣基督他的名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根基。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就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圣灵充满的这样的经历，我们也会在圣灵的感动下有智慧有胆量的来传扬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也会经历到神和我们同在，我们会经历到 圣父、圣子、圣灵的同在，这三位一体的神不单单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经历。因为我们靠耶稣基督他的名而得救，我们在圣灵的感动下为他做见证，我们经历到父神的同在、父神的慈爱。感谢我们的神。
听众朋友，今天有一位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到电台来探望我们，这是体会育幼院的创办人罗妈妈。我们也趁她的到访，在节目中特别请罗妈妈接受我们的访问，让听众朋友听听她创办这个帮助孤儿和照顾贫困家庭出生孩子的种种经历。罗妈妈您好。
何中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罗妈妈，可不可以请您简单的和听众朋友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已经年过七十了。我的先生原来是一个飞行员，现在退休了。我孩子三个在美国，我们就是趁这个机会来美国探望孩子。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创办这个育幼院的？
这是1960年，因为那时候我本身还在台大医院服务。
当初为什么您有这个创办育幼院的动机呢？
因为我的两个儿子前后出生是差不多1岁半，那个时候为了孩子送到托儿所，所以我就想到说送到托儿所孩子很可怜，我就想说带到自己身边，所以我也想创办了托儿所，想跟我一样的失业妇女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就有了这个动机就开始创办。
那您在刚刚开始办育幼院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人帮助你们？
有请了两个帮助的人，那个时候也有托儿所的一些小孩子嘛，也就照顾一些孤儿，也托儿也有收费这样子。
那您从1949年开始一办，办了多久？
哦，到现在为止已经43年。
43年。
对。
不知道您办这个育幼院的经费是从哪里来的？
我这些经费有一部分是政府来的，可是大部分的都是社会爱心人士帮忙。
那么这些经费够吗？
有的时候也是不够，要过年节的时候会多一点，可是有的时候不够。
那不够的话怎么办？
我们就是向亲戚朋友啊这样子借一些，那有多余的时候就马上归还。
院里开始的时候有多少孩子？
我们最早的时候比较多，最早的时候已经超过50个，那现在目前我们现在只有21个。
这些孩子是天天都住在院里面？
对，他们都在院里面，那吃住就像家庭一样呢，只是他们到外面去念书。那幼稚园的话就是我们自己的托儿所。
50多个孩子，这个教养起来可不得了，不知道您是怎么样教养这些孩子的？
我想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哦，孩子都很难弄哈，可是在我这个几十年的中间我觉得还好，就是说像一个家庭一样嘛，当然兄弟姐妹他也是会吵吵闹闹，可是我想我也把他们都带到神的面前，我想就是用这样子来方法，就是把他们交给神，然后我们就用爱来带他，我的工作人员也是这样子。
那么如果孩子发生争吵的时候你怎么处理呢？
哦，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很行，因为跟我一起做事的工作人员最多的30多年了，最少也有20几年，就是把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看，我的工作人员也把自己的孩子带在身边，我不要让他们自己再有负担，说我的孩子在哪里，他的孩子也在他的身边，所以对别人的孩子都一样。像我是觉得我院里的孩子大部分都还没有太大的问题。
刚才您说带这个孩子，您的这个宗旨就是希望把孩子带到神的前面，不知道在面对照顾这么多孩子的时候，教会是不是曾经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
教会对我来讲，教会真的帮了我很多的忙。就像我现在天母的教会，天母的育幼院的房子，就是完全是，苏弟兄、谢弟兄他们从美国很多弟兄姐妹募款来跟我把那个院舍做起来，然后我们的孩子也是带到神的面前，他们主日学啊什么的。都是给他们非常好的教导，到现在为止他们到各个地方很多都是就地敬拜这样子。
哦， 不知道在过去这40多年里面，您为了照顾这一群孩子，曾经碰到过哪一些很重大的困难，有没有？
我最大的困难现在还是我的院舍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院舍当初阳明山管理局给我这个地方，可是现在政府说一定要收回去，我们已经谈判了9年了，可是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解决。
很希望罗妈妈能够在神的帮助之下，这个问题能够很快的解决。
我觉得当初体会幼儿园能够创办是神开的这个门，我相信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神开的门我们要关绝对不可能的，神要关我们也没办法开，就是希望大家还是为体会幼儿园祷告。我自己本人我是每天都在为我的院里面祷告，我希望神开的门，神一定有神的意思，我们不知道。
您院里面养着这么多的孩子，可是自己也有3个孩子，不知道您照顾自己孩子照顾得来吗？
我觉得还好哎，我就是说反正我们在神的里面把孩子交在神的手上，感谢神。我现在我的大儿子他现在在 Denver 在交通处做事，可是他也在教会服事，我媳妇也是在教会服事。那我第二个儿子他在美国学成以后，他本来在 IBM 7年，可是他告诉我，他说妈妈，神学院搬到我家门口，我需要读神学。那我的意思是说我跟爸爸都没有意见，主要的是要太太同意，我说你太太同意夫妻同心同行，爸爸妈妈没有问题。他说那这样子的话，我说好。他现在已经硕士拿到，他现在已经在达成在念博士班，也在当地阿灵顿教会 ACC 在做，已经做传道了，然后现在又在2个大学在做学生工作。我想神真的给他蛮多的操练，希望他能够做得合神心意就对了。那我的女儿女婿他们也是在组里面，他们现在在 Nashville， 这3个孩子的生活蛮好的。
真的是很感谢神，您照顾别人的孩子，神也特别照顾您的孩子哈。罗妈妈，我代表所有听众朋友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也愿神祝福您还有罗伯伯的身体健康，还有你们继续照顾孩子的工作，希望你们这一次来美国旅途平安快乐。
谢谢，我也祝福各位听众朋友，希望你们很快的也加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天上的父。
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人会否认爱的重要，可是您我真的有在爱人吗？下面我们来听一个爱的小故事。
我太太有这么一件事，她告诉我说，我们出去在一个地方，我女儿有一个特小的戒指，是塑料的戒指，2毛5分钱，然后她丢了，她就哭着来找妈妈说能不能帮她去找，可是那时候天也要黑了，那么大的草坪哪儿找去，他也不知道丢在什么地方了。但是你要一般的妈妈就说，哦，这2毛5分钱这个塑料的，可是对孩子来说那是特别重要的东西，对他觉得那东西特别贵重。所以我太太就跟着他说，我带你去找。他就带他去找半小时45分钟，终于找回来了。然后这女儿抱搂着他的脖子，到现在还能记起来，哦，这是你给我找回来的那个戒指，搂着他的脖子说，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就这一句话，你说做哪个父母的不想找5个小时也罢，只要有这么一句话，对不对？可是你想想你的报偿，你如果按了神的那种爱法去爱你，你就会得到特别奇妙的回报。所以我们要爱的时候应该是充满激情的爱，哪怕别人把你拒绝，但是如果你的目的是用神的爱去感染别人，那你就不会怕这样的拒绝，因为耶稣并没有拒绝，人拒绝了他的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情愿的去受了。说如果你要真能也这么做的话，你才能真正会体会到神的那个爱的那个威力。
听众朋友， 如果您真的想学习爱人，那么您一定要学习耶稣的榜样，因为这正是耶稣降世的目的。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 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十二点以及凌晨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十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